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联储宣布继续加息25个基点，保持去年三月以来最慢的加息步伐，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公布的美联储决议声明删除了前8次的措辞，即持续加息是适宜的。评论认为这个是美联储官员在暗示他们可能很快结束加息，这个是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连续第9次加息，亦是连续第2次加息幅度放慢至25个基点。美联储公布决议后，之前小幅下跌的道琼斯指数和标普双双转升，此前小幅上升的纳指升幅扩大，升幅曾经接近0.6%。美联储下调美国2023年 GDP 增长预期至0.4%，去年12月了增长0.5%，下调2024年 GDP 增长预期至1.2%，去年12月了增1.6%。习近平离开莫斯科之际，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几十架无人机。在基辅附近至少杀死4人。中共领导人访问期间承诺与俄罗斯建立友谊，但好少公开提及这场战争。路透社报道，礼拜三乌克兰首都和北部大片地区响起警报，军方说内集的21架伊朗制造沙赫自杀式无人机中已经有16架被击落。首都南部河边小镇热切夫的2个住宿区和1个教育设施被部分摧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三表示，习近平在这个礼拜访问期间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基辅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计划。佩斯科夫说，基辅的提议是关乎中乌关系的问题。受银行倒闭事件影响，美国上个礼拜的抵押贷款利率已降至6.48%，并推动了购房抵押贷款申请量连续第3个礼拜增长。美国抵押贷款银行界协会礼拜三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17日的1个礼拜，该协会的购房抵押贷款申请指数上升了2.2%，达到169.3，是2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季节性调整的指数显示，上个礼拜的抵押贷款申请量和前1个礼拜相比上升了3%。贷款余额符合要求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合同利率下降了23个基点，从前1个礼拜的6.71%降至6.48%。首期20%的贷款的点数从0.79降至0.66，这个是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但仍远高过1年前的同1个礼拜，当时利率约为4.5%。联合国礼拜三对白罗斯内部不断加强镇压表示忧心，并谴责白罗斯对记者、反对派人物和活跃人士等作出的严厉判决带有政治动机。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希夫对白罗斯作出的严格和过度判决加以谴责。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他有合理原因认为那些判决有政治动机，并提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有关白罗斯的最新报告，上述白罗斯当局对总统卢卡申科的政敌和批评者如何采取暴力和镇压行动。美国代表艾洛特表示，被迫流亡的大批白罗斯人民受到的骚扰和恐吓，包括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审判。根据《纽约邮报》礼拜二发表的一篇文章，英国记者皮尔斯·摩根透露，德桑蒂斯在他访问时明确表示，如果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他有信心能够击败拜登。德桑蒂斯强调，他正以18%的优势赢得独立人士的支持。德桑蒂斯说，现在只是依靠共和党人是赢不到的了，你必须赢得独立人士的支持，你需要说服这些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他说，我在佛罗里达州做到了，因为他们不是觉醒派，他们不喜欢无关紧要的事，他们亦希望街道安全和高质量的教育。他向摩根表示，如果我参选，我会和拜登竞选， 就好似佢同川普正喺竞争共和党提名一样。但最终你知道我要关注嘅人系拜登，因为我认为佢辜负咗呢一个国家。德桑蒂斯话：我认为呢个国家需要改变，我认为佢哋想要一个新嘅开始同新嘅方向，因此我哋将大声疾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之后到访波兰，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礼拜三在与岸田文雄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的访问让我们充满了担忧，因为中国莫斯科轴心是危险的，作为乌克兰的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波兰表示他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加强合作感到担忧。岸田文雄指出，波兰在帮助乌克兰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日本向华沙提供新的援助，但岸田文雄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岸田文雄礼拜二突然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岸田表示日本将提供无杀伤性的装备及无偿支援总共约5亿美元。3月21日礼拜二，洛杉矶联合学区爆发大罢工，罢工据讲将持续3日，影响到全学区420,000名学生。这场罢工由国际雇员工会地方99分会发起，代表洛杉矶联合学区多数员工30,000人，其中包括校车司机、教师助理、辅导员和餐厅工作人员等。洛杉矶教师联合会亦宣布支持罢工，估计罢工人数总规模约6万多人。工会表示，罢工是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增加学校非教学工作人员名额。洛杉矶联合学区是全美第二大学区，有420,000名学生，其中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这个是该学区自2019年以来第二次大罢工。工会和学区之间的谈判从2022年4月开始协商，去年12月工会宣布协议未能达成，工会成员在今年2月一致投票决定罢工。上个周末学区和工会之间有一场非正式谈话，礼拜一再次调解，曾经有希望避免罢工，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丹佛市官员表示，一名男学生礼拜三在丹佛一间高中开枪打伤了2名学校员工，然后逃离现场。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对枪手进行搜寻。丹佛警察局长莱恩·托马斯说，礼拜三上午9:50左右收到 East High School 枪击案的报告，警察和医疗救援人员非常迅速赶到现场，发现2名成年男子身上有枪伤，一名员工情况稳定，另一名情况危殆，正在一家地区医院接受手术，2名受害者都是男性。托马斯说，涉嫌枪击的学生未满18岁，他在学校的安全计划名单上，因此每日要被搜身。在礼拜三的搜查中，这名学生被搜到一支手枪，他在学校前面一个办公区开了几枪，距离教室比较远，该学生之后逃离了学校，警方目前正在搜寻他的下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礼拜二宣布，它已经达成协议，启动一个为期4年、156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个是该机构目前正在进行的最大援助计划之一。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向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提供这么多的贷款。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国际货币基金一宣布表示欢迎，他补充说，只要有必要，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对抗俄罗斯。自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向基辅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给予11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军事物资援助，但亦有数百亿美元被用来维持公共服务的日常运行。此外，世界银行已经向乌克兰发放了20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其中180亿美元已经支付。礼拜三 CDC 报告称，这个礼拜又有2人由于眼药水的细菌感染而死亡，此前已经有1人因此死亡。这款人造泪液润滑剂滴眼液是由 Actually Care 和 Delsum 医药公司生产的。 上个月已经被召回，在召回的眼药水中发现了一种罕见的细菌菌株，和多种感染、视力丧失和手术摘除眼球的病例有关。 CDC 已确认了16个州的68人感染了一种罕见的内药铜绿假单胞菌，这个在美国以前从未报告过。 CDC 表示，大多数患者报告使用了人工滤液，而 Actually Care 人工滤液被提及最多。报告的不良事件包括角膜、血液、呼吸道和泌尿道感染，其中8例报告视力丧失，4例报告手术摘除眼球。瑞银集团礼拜三表示，将回购几日前刚刚出售的价值27亿5000万欧元的债务，以增强受到冲击的债券持有人的信心。几日前，瑞银曾经匆忙安排了危机谈判，并宣布以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瑞士信贷。与瑞信的交易为瑞银的信用度带来压力。信用评级机构标普礼拜一将债券发行人瑞银控股公司的前景从稳定降为负面，目的将瑞银各实体的评级前景一律下调至负面，而惠誉就将它列为负面观察。这个礼拜随着投资者评估瑞信交易带来的影响，瑞银的股票和债券出现了摇摆不定。瑞银礼拜三回购的债券价格亦曾经暴跌，但在礼拜二部分回升，礼拜三的公告发布后，它们进一步上升。星期二，谷歌发言人表示，在中国拼多多应用软件中发现恶意软件问题。同一时间，谷歌宣布将长期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下架拼多多。 Google Play 发言人星期二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已通过 Google Play Protect 强制执行该应用程式的离线版本，这些版本被发现包含恶意软件。虽然 Google Play 尚未在通过应用商店下载的应用程式版本中发现恶意软件，但公司正在阻止用户在由 Google Play 的设备上下载该应用程式的离线版本。谷歌还决定在继续审查该应用程式的同时，暂停该应用程式的Play Store 版本。拼多多在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上仍然可以下载，目前并未知道苹果是否会因为恶意程式下架拼多多。据彭博社报道，知情官员表示，美国正评估矽谷银行倒闭对中国科技初创企业造成的影响是否远比北京当局和中国企业披露的更多。拜登政府正在收集数据，确定可能在美国地区银行有账户的中国企业数量，并试图评估他们在目前的金融动荡中的风险。这些官员说，美国政府的信息表明，很多有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初创企业会选择在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以规避中共当局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而 SVB 对其中一些业务表示欢迎。SVB 倒闭在中国亦引发了恐慌，最近几日很多中国初创公司纷纷发表声明，向投资者保证他们在 SVB 的存款不会影响运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